今日选读嘅经文记载喺新约路加福音20:9-20，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把园中当立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原主说：我该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耶稣看见他们说：经常记着，将人所弃的头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稀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要拿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希伯来书4:13，被造的没有一个样在上帝面前不是显露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
最近呢，我学到一个这个粤语表达哈，一个很有意思的粤语表达。哦，
谢谢，
一定需要有翻译才行。今天
最近呢，我就听到一个粤语嘅名词啊，
叫做手信，
就叫做手信，
不知道发的翻准不准确啊。看看大屏幕好了，下一页。
那个手信，
手信 ，OK， 就是手信，
就是手信啦。
但不是手机短信的那个意思哈，
就唔系话手机个短信咁嘅意思噃。
PPT 还没有吗？那手信呢，就是我们其实呢就是出远门。有时候呢，我们要回来之前呢，给亲朋好友带的一些小礼物。
就是我哋出门嘅时候呢，俾亲朋戚友带嚟一个小礼物。
因为并不是什么提前就计划好要买的这些这些大件的礼物啊，或者贵重的礼物。
亦都唔系之前好好预备咁样要买一个好贵重、好大咁样嘅礼物，
而是随手或者信手拈来的一些礼物。
又或者咁讲啦，系顺手就攞嚟嘅一个嘅礼物，
所以叫手信，
所以就叫做手信。
那四川话呢，类似的表达呢，叫做遮手的东西。
咁样四川话呢，就有句说话就叫做遮手嘅东西，
就是要带一个小礼物来遮遮手，不要空着手去看你的亲朋好友。
就系话呢，攞一件小嘅礼物遮下只手。就唔好空手咁样去见你嘅亲朋戚友啦。
那如果有人什么都不带，真是空着两只手去见人的话，四川话还有个说法。
如果真系空着两只手咩都冇带咁样去见人呢，四川话亦都有咁样讲。
我以前就被提醒过。
我以前呢就被提醒啦。
叫做是带了两串香蕉去见人。
就系带着两串香蕉去见人。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哈？
咁大家知道咩意思咯？喎，
我当时不知道，我还说为什么带两串香蕉啊？
我初头都唔知道点解要带两串香蕉。
对，大家说两只手，两串香蕉，
就好似两只手，两串香蕉。
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说到：你要预备迎接你的上帝。
阿摩斯书四章十五节咁讲：你当预备迎接你嘅上帝。
那我们应当怎么样预备？预备什么样的东西去迎接我们的上帝呢？
我哋应该点样去预备去迎接我哋嘅上帝呢？
以赛亚书第五章是刚才文馨姐妹跟我们读的经文的一个背景。
以赛亚书第五章咧，就好似文馨姊妹头先所读嘅一个背景。
但时间有限，我们就只读这个屏幕上的一节。
时间关系，我哋先读呢个短嘅经节。
我们一起来读哈。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声。在今天的比喻当中，葡萄园就是以色列。
今日嘅比喻当中，葡萄园就系以色列。
在葡萄园里的这些园户，就是管理以色列的犹太领袖。
在葡萄园里边嘅园户咧，就系管理以色列嘅领袖们。
那葡萄园的主人，就这个园主，就是上帝。
葡萄园里边嘅主人咧，就系上帝。
那园主的儿子，当然就是主耶稣了。
原主嘅儿子咧，当然就系主耶稣啦。
我们还刚才听到园主三次其实很多次了，差他的仆人去。
睇到经文里边咧就话三次啦，应该都系好多次啦，差嘅仆人去。
那这些仆人就是上帝差派到以色列当中的这些先知。
就好似就上帝将以色列嘅先知差出去。
我们国语部的弟兄姐妹在过去礼拜三刚刚读过了列王记。
国语部的弟兄姊妹喺过去礼拜三读过列王记。
里面讲了不少先知，这个地方先知就是讲到旧约讲的这些先知。
里面讲到很多先知，在这里呢旧约里面讲的先知。
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
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
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为了回应那些不服从他权柄恨他的犹太领袖。
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对那些不服从他的权柄和恨他的犹太的领袖。
因为在此之前呢，主耶稣是在众人的欢呼当中进到这个耶路撒冷。
因为在此之前呢，耶稣就在众人的欢呼之下呢，就进入耶路撒冷。
而且是像旧约先知预言的弥赛亚一样的进到这个耶路撒冷里面。
就好像旧约预言弥赛亚进入耶路撒冷的一样。
不但如此呢，主耶稣还洁净圣殿。
不单止咁样，主耶稣仲洁净圣殿。
赶出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
赶出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
那这些代表以色列领袖的祭司长、文士、长老就很不高兴了。
咁代表呢，在以色列里面的祭司长文士长老呢都好不高兴。
他们把这一切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他们看在眼里呢就恨在心里面。
所以他们就找到耶稣。
他们就找到耶稣。
并且质问他凭着什么样的权柄做这些事情。
质问他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
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
看到耶稣没有直接去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用今天这个比喻来回答。
直接用这个比喻去回答他们。
那借着这个比喻呢，主耶稣就告诉他面前这群不敬畏上帝处处抵挡他的犹太领袖。
讲到这个比喻呢，就是直接讲这些敬畏上帝处处呢去敌挡上帝的这班的犹太领袖。
那上帝把以色列这座葡萄园交给了像他们这样的人来管理。
上帝呢将这个葡萄园交给这班的以色列人这样的去管理。
结果呢，他们不但不敬畏上帝。
结果他们不单止不敬畏上帝。
不交纳该交的果子。
不要纳这个该纳的果子。
不把上帝该得的荣耀归给上帝。
不将上帝该有的荣耀给上帝，
还逼迫杀害上帝差派到他们当中的这些先知，
逼迫杀害上帝差派他们来到的先知，
甚至连上帝的独生爱子都不放过，
甚至连上帝的独生爱子都不放过，
都要推出葡萄园外把他杀了，
要推出葡萄园外把他杀掉。
那这个比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咁呢个比喻同我哋有咩关系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比喻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吗？
我 我们在这个比喻当中看不看到我们的影子呢？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问，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去问，
我们有没有也从上帝那个地方领受了一个葡萄园？
或者我们这样看，我们有没有在上帝的面前去领受这个葡萄园？
那是什么样的葡萄园呢？
又或者是一个什么的葡萄园？
我们也有当纳的果子吗？
我们有没有立到当纳的果子呢？
这当纳的果子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这个当纳的果子又是什么呢？
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虽然讲了一个比喻，
主耶稣在这里虽然讲了一个
比喻，但反映了当时以色列的一些真实的情况，
但是却是反映了以色列当时的真实的情况。
今天经文第一句这样说，
今天的经文第一句，
我们一起来读好了，
我们一起读
最上面那一句。
第一句，
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过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据说在主耶稣生活的那个年代，
其实在主耶稣生活的神时呢，
以色列好些的这种地主还真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土地租给人
啊。当时以色列的地主啊，真是这样将个土地去租给人的。
那租地的人拿到的时候呢，他们不需要付任何的定金啊，租金都不用付的
啊。租地的人呢，系当时呢攞到这个田地的时候就不用摆这个什么定金啊租金这样的。
可以说就是完全白白的得到了一个葡萄园。
就可以讲话呢白白这样得到这个葡萄园。
或者说一片土地。
又可以讲话一片的土地。
那他只需要在这个土地收成中拿出一小部分来作为租金交给这个园主就好。
又或者将这个土地所收成的拿出一部分去交给地主作为这个租金就可以了。
今天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当中也有记载。
啊，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也都有记载。
就是这个投影左下角的那一段哈。
在这个投影这里啦。
那这边说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上一座楼，租给园户。那也就是说呢，这个葡萄园拿到的时候不是只是一片空地。
啊，就讲到咧呢度啊，家主嚟一个葡萄园，围上呢个泥巴啊，去挖咗一个压酒池，盖上一个楼啊，租俾园户。就讲到呢个地咧，其实系好多建设嘅噃。
那这些接管葡萄园的园户呢，他们得到的是一个有葡萄树、有围栏、有压酒池，还有瞭望台。那个修了一个房子是瞭望台的，这样一个设施完备的葡萄园。
啊，呢、这个啊租地嘅农民咧就。收到这个葡萄园的时候呢建设上面呢有篱笆又有压酒池有楼所以呢有很多建设是很充足的。
而且他们不需要付一分钱就得到了。
基本上他们都不用付一分钱就可以得到了。
他们只需要在丰收的时候给这个园主一些这个葡萄就好。
丰收的时候给园主这个的收成就可以了。
那当年的葡萄园是这样的。
当年的葡萄园是这样。
那比喻里的葡萄园对于我们来说又是怎么样的呢？
比喻里面的葡萄园在今天里面对我们又是怎样呢？
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没有像他解释其他他讲的比喻一样明确的解释。
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没有另外一些比喻这样明确这样讲。但是清楚呢，
比喻当中的葡萄园可以说是上帝白白赐给人的一个恩典。
就是葡萄园是上帝白白赐给人的恩典，
而我们每个人都从上帝领受了各式各样的恩典。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里面白白这样领受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像一个园户。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园户啊。
如果我们把这些恩典看作是葡萄园，
如果我们将这个恩典看似一个葡萄园，
那我们应该有两个葡萄园。
咁我哋应该有两个葡萄园咯，
一个是看得见的葡萄园，
一个系看得见嘅葡萄园；
第二个是看不见的葡萄园，
另一个系看唔见嘅葡萄园。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看得见的葡萄园是怎么样的。
我先睇一睇看得见嘅葡萄园系点样啦。
看得见的葡萄园可以说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看到嘅葡萄园好似系我哋能够睇到嘅一切，
包括我们的身体。
包括我哋嘅身体，
我们的才干，
我哋嘅才干。
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以前读书的机会、工作的机会，
我哋人生每个角落，我哋读书嘅、工作嘅，
包括后来我们有的家庭，我们后来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
我哋嘅家庭啦，我哋后尾所拥有嘅一切，
我们如何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东西呢？
我们怎么去用上帝给我们一切的东西呢？
就好像园户如何使用上帝给他们的这个葡萄园，
就好像这个园户怎样使用上帝给他的一个葡萄园。
我们把一切的才干，
我们将一切的才干，
把学习到的各样的技能，
把学到的各样的技能，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时间，
都是仅仅用在赚取钱财上面，
都是只是仅仅这样用在赚钱的事上面，
或者说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享受，
又或者为了自己的享受。
我们其实就跟那些不愿意交果子的园户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其实呢，同那些不愿意交果子的园户都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是将上帝赐给我们的葡萄园占为己有。
其实我们将上帝赐给我们的葡萄园占为己有。
但如果我们用上帝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来帮助人，
但其实如果我们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去帮助别人呢？
用来带领人认识主，
去带领人认识主，
或者让人看到上帝的荣耀，
或者让人看到上帝的荣耀，
我们就是把当纳的果子献给了上帝。
我们要将当纳的果子献给上帝，
献给我们的葡萄园的园主，
献给我们葡萄园的园主。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
很多年前呢看过一套的电影，
叫做这个烈火战车，
就叫做烈火战车，
有些翻译成火战车哈。
有
这个 Chariots of Fire，
火的战车。
那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也看过这部老电影
啊，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有看过这部的老电影。
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一位叫李艾瑞的英国宣教士的故事。
这部影片就讲述这个李艾瑞这个英国的运动家的故事。
李艾瑞是出生在中国天津的英租界里面。
艾瑞就是出生在中国天津的一个英租界里面。
他长到六岁的时候呢，就回到了英国。
长到六岁的时候呢，就回去英国。
进入一所男子寄宿学校。
进入了一间男子的寄宿学校。
正是在这所学校里面呢，李艾瑞运动的天赋就开始显现出来。
在这个学校里面呢，李艾瑞的天赋的运动的才能呢，就显露出来了噃。
他的短跑特别厉害，跑得非常快。
他的短跑呢，跑得很厉害，很快。
很多媒体认为他可能是未来实现英国奥运会百米短跑金牌零的突破的这个选手。
咁啊，好多媒体都讲咧，佢可能咧系能够突破奥运会100短跑里边嘅金牌嘅零突破。
1924年，李艾瑞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奥运会。
1924年咧，李艾瑞就参加咗巴黎嘅奥运会。
结果男子100米的赛跑被安排在了礼拜天举行。
其实呢这个男子100米的短跑就安排在礼拜日的时候举行。
那李艾瑞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但是呢李艾瑞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对他来说礼拜天就是敬拜上帝的。
对他来说呢礼拜日是敬拜上帝。
所以他放弃了这场他极有可能夺冠的百米比赛。
咁佢就放弃咗呢个极有可能夺冠嘅100米比赛，
改为参加没有人看好，他也自己也不太擅长的400米跑。
改为咧参加冇一个人去看好，佢都自己冇乜信心嘅400米嘅赛跑。
啊，经过几个星期的苦练呢，他出人意料的得到了400米跑的金牌。
几个星期嘅苦练呢，出人意外呢，咁佢就赢咗400米嘅金牌。
刚才我是在维基百科上。或者网上看到这段介绍
我看到在维基百科里面呢就看到这个介绍。
这段介绍呢有用了一个词叫做天赋。
介绍里面呢还用个字叫做天赋。
天赋就是上天赋予的意思。
天赋呢就是上天赋予的意思。
天赋就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
天赋呢就是上帝白白这样赐给我们的恩典。
李艾瑞还很小的时候。
李艾瑞好细嘅时候，
就有过人的奔跑的天赋，
就有个人奔跑嘅天赋，
那就是他从上帝白白领受的葡萄园。
咁样就系佢白白喺上帝所领受嘅葡萄园啦。
而他在奥运会上为了敬拜上帝而改变，这个参赛项目的举动。
咁样如果喺奥运会里边咧，佢为咗敬拜上帝咧，就改变咗参赛项目呢个举动咧。
包括他后来在自己不擅长的400米比赛当中夺冠的表现。
包括了他后来在不擅长的400米都夺冠的这个表现呢。
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上帝的荣耀。
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上帝的荣耀。
他向上帝，
他向上帝，
他的葡萄园主，
他的葡萄园主
献上了他当纳的果子，
献上了他当纳的果子。
今天早上来教会，
今天早上来到教会，
在楼下 parking 不小心我就把脚给拧了一下，
在这个 parking 我一不小心就扭一扭到对脚，
所以刚才走路你们可能看有点一瘸一拐的，
可能刚才走路弟兄姊妹都看到有看到我有一拐一拐的。
谢谢天主哈，马上就帮我拿了一些云南白药啊，还有 Israel 帮我弄的一些冰水
啊。谢谢天主咧，就云南白药啊，Israel 咧就攞啲嘅冰水咁样。
那这就让我想起我以前健步如飞的时候
啊，咁样就谂翻起我以前健步如飞嘅时候。
我以前跑得很快的，
以前我跑得好快啊。
啊，李艾瑞100米是9秒7，他的记录
啊。李艾瑞佢嘅纪录啊，100米9.7秒。
我比他稍微慢几秒钟，
我比他稍微慢几秒，
但还是有11秒6，
喺度亦都有11.6个。
在我在的学校还是算不错的一个记录了。
喺我以前嘅学校咧，都系唔错纪录啊。
可以说上帝也给了我一些跑步的天赋的。
可以睇咧，上帝都俾咗一啲跑步嘅天赋。
但我当年不认识上帝。
但系当年我未认识上帝。
我跑步不是为了荣耀上帝。
我跑步咧唔系为咗荣耀上帝，
我只是为了大学考试的时候可能可以加点分。
我只系为咗大考嘅时候咧可以加啲嘅分。
可以说我是为了自己的荣耀。
啊，其实咁讲咧系为咗自己嘅荣耀。
但我们不一定要有什么过人的才能或者说天赋，是吧？才算是有这个葡萄园，或者说才是有天赋的。
我哋咧唔使一定要有个人嘅才干啊。天赋啊，先至算得上系拥有一个葡萄园。
那有人天生残疾怎么办？
但系有人天生残疾，咁样点搞咧？
那不要说跑步了，走路都成问题。
唔好讲话跑步啦，行都有问题啦。
难道上帝不爱他们吗？
难道上帝就唔爱佢哋咩？
没有赐给他们一个预备妥当的葡萄园吗？
就冇赐俾佢哋一个预备妥当嘅葡萄园吗？
大家还记得诗篇最后一句经文吗？
大家记得诗篇最后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哈。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也就是说，我们凡活着的人，
咁样就讲话，我哋凡活着嘅人
都应当赞美耶和华，
都应该赞美耶和华。
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葡萄园。
因为生命本身就系上帝赐俾我哋一个宝贵嘅葡萄园。
大家同意吗？
大家同意吗？
在讲道当中，大家常常听到这个澳大利亚残疾人尼克胡泽的故事。
在讲道当中呢，大家常常都听到这个残疾报道家尼克胡泽。
他天生没手没脚。
他天生呢就没手没脚。
是严重的残疾。
是严重的残疾。
却在世界各地为上帝做见证。
却是世界各地这样为上帝做见证。
让我们这些健康的人可以看到上帝给他的特别的葡萄园。
咁我啲健康嘅咧，就睇到系喺身上就显出呢一个特别嘅葡萄园。
当尼克四处奔波为主做见证的时候，
当尼克佢到处奔波为主作见证嘅时候，
当人们从他可以说是怪异的这个身体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典的时候，
当人喺佢呢个怪异嘅身体睇到上帝荣耀嘅时候咧，
尼克就像上帝他的葡萄园主。献上了他当纳的果子，
立刻咧就喺当时就向上帝献上佢当纳嘅果子啦。
一个没手没脚的人，不单也有从上帝那里白白领受的葡萄园。
一个冇手冇脚嘅人，亦都可以喺上帝白白领受呢一个嘅恩典。
我们看到他还可以献上丰盛的当纳的果子。
我哋亦睇到佢系献上丰盛当纳嘅果子。
我们有手有脚的人。
我哋有手有脚嘅人呢，
上帝还给了我们各样能力才干的人。
上帝俾我哋各样有能力才能嘅人呢，
不应当更是如此吗？
唔应该更当如此吗？
两个礼拜前，
两个礼拜之前，
我们教会大门外的这个交通牌倒了。
我哋教会外边呢个交通牌咧就跌咗落嚟噃。
你们可能有人注意到了哈。
可能有弟兄姊妹注意到。
那过去这个礼拜天，李世超弟兄和牧灵团契的一些弟兄姐妹呢，就在我们教会的一个维修群里面商量怎么样修理。
过去呢，这个星期呢，世超弟兄同埋牧灵团契一啲嘅弟兄姊妹呢，就商量点样去维修呢一个嘅牌啦。
他们想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倒掉的交通牌尽快的立起来。
他们想一想，怎样可以将这个跌下来的交通牌再扶翻上来。
那个微信群里面，包括在座各位都有不少的能工巧匠啊。
啊，这个微信群里面包括在当中的弟兄姊妹有很多能工善匠啊。
那小云姐妹和她的先生在几天前呢，就把需要的这些水泥啊、水桶啊，还有一根铁杆都准备好，拿到教会来。
啊，小云姐妹呢，同佢先生呢，就好几日呢，就将啲水泥啊、铁枝啊，咁样呢，就铁桶啊，咁样就攞到教会嚟啦。
今天崇拜结束以后呢？
今日崇拜结束之后，
一些牧灵团契的弟兄姐妹就会把这个交通牌去修复，把它再立起来。
啊，牧灵团契的弟兄姐妹呢，就将这个交通牌呢，就扶翻上嚟去维修佢。
施超弟兄好像刚才说还在找人，如果不够的，你们可以去找施超弟兄哈。
细超姐弟兄呢，就继续去找人，可能呢，弟兄姐妹可以呢，就可以去帮手。
那下个礼拜，我们再回到教会聚会的时候。
啊，下一个礼拜我哋再翻嚟回到呢个教会去聚会啦。
我们就会看到再一次被立起来的交通牌。
我哋就会睇到再次去扶翻起嚟嘅交通牌。
那就是那些弟兄，可能还有姐妹献上的果子。
咁系咧，弟兄啊，加上姊妹献上嘅果子，
是蒙上帝喜悦的当纳的果子，
系蒙上帝喜悦当纳嘅果子。
在我们当中的苏凤荣姐妹。
啊，我哋当中嘅苏凤荣姊妹，
常常做各种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常常咧整一啲好食嘅东西俾我哋弟兄姊妹，
让很多弟兄姐妹感受到关爱，
让我哋好多弟兄姊妹感受到关爱。
啊，疫情期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不方便出门，特别是长者哈，去买东西啊这些。
啊，疫情嘅时候咧，好多弟兄姊妹，包括咗长者咧，就唔可以出去咧就买嘢嘅，
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去帮助他们买东西。
啊，其实咧好多弟兄姊妹咧，又帮助佢哋去买东西。
有些弟兄姐妹心情不好，身体或者生病了，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去做吃的给他们。
啊，好多姊妹啊，好多弟兄姊妹咧，心情唔好或者身体唔好咧，就有人咧煮呢个东西咧，煮嘢食咧俾佢哋噃，
还是送到他们家里面，
亦都送到佢哋嘅家里边。
那粤语部的庄建红姐妹，
啊，粤语部嘅庄建红姐妹，
她自己身体虽然不太好，
佢自己嘅身体唔系咁好，
却每天在教会的。这个祷告群里面，
每日咧都喺祷告群组里边，
为很多有需要的肢体守望祷告，
为好多有需要嘅弟兄姊妹守望祷告。
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上帝忠心良善的仆人。
感谢主，我哋教会有好多忠心善良嘅仆人。
喺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可能把他们都列举出来。
喺呢度咧根本冇办法一一咁样将佢哋列出嚟啦。
他们都在向上帝献上自己。葡萄园里的果子，
他们都向上帝献出葡萄园的果子。
疫情现在慢慢缓和了，
疫情慢慢恢复了，
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陆续要回到教会，
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陆续回来教会了。
我们又需要更多的同工了，
我们又需要更多的同工了，
比如说做招待的，
做招待的，
做管理，做这个管车的，
做管理车场的，
甚至我们这个团契，各个团契可能要回来聚会，需要的同工也多了。
各个团契需要翻嚟聚会啊，需要同工亦多啦。
所以有很多献果子的机会哈，
亦都有好多献果子嘅机会噶啦。
那其实我们只要稍微数算一下，
其实我哋稍微数一数，
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从上帝那个地方领受的葡萄园。
其实我哋睇一睇，亦都知道从上帝而领受到嘅葡萄园。
看到这个葡萄园里面，上帝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
睇到呢个葡萄园里边，上帝俾我哋各样嘅恩典。
我们在怎样使用经营，我们得到这个葡萄园呢？
我哋点样去使用经营上帝俾我哋嘅葡萄园呢？
我们有没有将葡萄园据为己有啊？
我哋有冇将呢个葡萄园据为己有噶？
或者说，拒绝啊，或者是忽视视而不见向上帝当献的果子？
又或者拒绝啊，视不见啊，上帝俾我哋咁样嘅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在数算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恩典的时候。
啊，求主帮助我们去数算上帝这恩典的时候呢，
真是知道这些都是我们从上帝白白领受的。
真是知道这些是从上帝白白这样领受的。
虽然有些你说我是努力得来的。
有些人说我努力这样得来的吧。
但你的力气你的才能都是上帝给你的。
但是你的力气你的才能都是上帝
的。我们有当纳的果子。
我们要当纳的果子。
应当献给上帝。
应当献给上帝。
被上帝来用。
俾上帝去用。
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恩典，可以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我哋当讲嘅恩典都系睇得见、摸得到嘅，
也是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亦都我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其实上帝还赐给了我们一个眼睛看不见的葡萄园。
其实上帝都俾我哋一个眼睛都睇唔到嘅葡萄园，
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葡萄园，
系可以存到永远嘅葡萄园。
先知以赛亚说，
先知以赛亚，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齐读啊。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他在五十一章又说，我们一起念：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所以上帝的话，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永远长存的。
所以上帝有话，耶稣的福音是永远长存的。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也是永远长存的。
主耶稣在十字架成就的救恩都是永远长存的。
这是上帝赐给每一个真心信靠他的基督徒的宝贵的葡萄园，
也都是上帝赐给一个真心信靠上帝的基督徒一个的葡萄园，
是最最宝贵的葡萄园，
是最最宝贵的葡萄园，
是一个看不见的葡萄园，
一个看不到的葡萄园，
但却可以存到永远的葡萄园，
但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葡萄园。
今天的比喻当中，
今天的比喻当中，
面对那些逼迫杀害他先知和他的原主的爱子的缘户，
面对那些逼迫杀害他先知和他爱子的那些缘户，
面对那些抵挡福音和救恩的犹太人，
面对那些敌挡他救恩的那些犹太人，
葡萄园的主人说他要怎么治理，他要怎么惩治他们呢？
葡萄园的主人怎样去惩治去处理他们呢？
耶稣在这个地方说，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主耶稣讲话，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这里的别人就是能结果子的百姓。
这里的别人就是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
就是基督的教会，
就是基督的教会，
就是今天的你和我，
就是今日的你和我。
今天我们得到了这个宝贵的葡萄园，
今天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葡萄园，
成为了新的园户，
成为了新的园户。
我们要怎样经营这个园子呢？
我们怎样去经营这个园子呢？
怎么样使园中更多结果子呢？
怎样去将这个园子结更多的果子呢？
刚才提到的英国运动员李艾瑞，
刚刚讲到这个英国运动员李艾瑞，
在他参加完那个奥运会的第二年就回到了中国，成为了一名宣教士。
到他参加完这个奥运会第二年之后，就回到中国成为一个宣教士。
那他在天津有一所教会学校里面，一边教化学教体育，一边教主日学。
咁样佢喺天津嗰度咧，就喺一个中学，一边就教化学同埋体育，一边就宣教。
几年以后呢，他还被安利成为牧师。
几年之后呢，他就被安立为牧师。
后来中日战争爆发。
后来呢，中日战争爆发了。
李艾瑞不幸被俘虏了。
李艾瑞不幸被俘虏了。
而且 还被关进了日本人的这个集中营里面。
亦都被关在日本人这个集中营里面。
就是在集中营里面，李艾瑞也继续坚持不倒。
其实呢，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李艾瑞呢继续坚持报道。
坚持传福音。
坚持去传福音，
甚至还为抓捕他的这个日本士兵祷告。
甚至呢，去为抓捕咗佢嘅日本士兵去祷告。
直到他最后因为这些过度的劳动、营养不良，患了脑癌去世。
最后呢，就因为佢过度嘅疲劳同埋营养不良，亦都患咗脑癌而去世。
当时他才只有43岁。
当时他只有43岁。
比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年轻啊！
比我哋在座好多弟兄姊妹都年轻啊！
李艾瑞的人生虽然短暂，
李艾瑞的人生虽然短暂，
但他的一生却结束了很多福音的果子。
但他的一生却结了很多福音的果子。
很多人从他那里听到了福音，
很多人在他身上听到福音，
被他的话、被他的事迹所激励，
被他的话语、被他的说话去激励，
信靠了上帝，
信靠了上帝，
从此也得到了上帝给他们的葡萄园，
从此就得到上帝给他们的葡萄园。
李艾瑞在上帝面前献上了他当纳的果子。
李艾瑞在上帝的面前献了他当纳的果子。
两周前，小芳传道在讲道当中提到一群人。
两周之前呢，晓芳传道就在讲道当中提到一群的人。
那是一群去中美洲厄瓜多尔的这个美国的宣教士，
就是一群去中美洲厄瓜多尔的一群的宣教士，
他们同全部都最后殉道，
他们全部最后殉道。
那其中有一位叫做吉姆艾略特，
其中有一位叫做
Jim Elliot,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在这个屏幕上的。
屏幕上面看到呢，就曾经讲过一句说话：
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
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
而付出那不能保存的，
而付出那不能保存的。
这个人一点也不傻，
这人一点都不傻。
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
为要得到那不会失去的，
而付出那不能保存的，
而付出那不能保存的，
这人一点都不傻。
这个人一点都不傻。
上面是他的原话英文的。
上面是他原文的英文。
我们今天的健康，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所有这些东西。
我们今天健康、财富、房子、车子，所有看到的缘故。
可以说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
其实都是看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都是给我们的葡萄园。
都是给我们的葡萄园。
但这个葡萄园呢很有限。
但是这个葡萄园它是有限，
显而易见是不能长久的。
是不能长久。
如果我们把这些葡萄园用好，
如果我们将这个葡萄园用好，
去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上帝的爱，
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上帝的爱，
看到上帝的荣耀，
看到上帝的荣耀，
让更多人得到那看不见却永远长存的葡萄园，
令到更多人去得到看到这个看不见却是长存的葡萄园，
那我们就是真正聪明的人。
咁我哋就係真正聪明嘅人，
而且是蒙主喜悦的聪明，
而係蒙主喜悦嘅聪明人。
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
我哋教会有啲弟兄姐妹
家里的房子比较宽敞，
家里嘅屋都好宽阔，
或者有多余的房间，
或者有多余嘅房间，
他们就开放自己的家，
佢哋就开放自己屋企
查经啊，邀请新朋友来家里聚会啊，
查经啊，邀请新朋友嚟到屋企聚会，
或者接来的外来的这些一些客人啊，一些讲员啊，
或者接到外来的牧者啊、讲员啊，
外地来的包括弟兄姐妹啊，
包括弟兄姐妹咁啊，
那他们的家就成为很多人祝福。
咁佢哋屋企就成为好多人嘅祝福啦。
因为很多新朋友在这样聚会当中受到热情的款待，
有好多新朋友在聚会当中受到热情嘅款待，
他们就感受到基督的爱，
佢哋就感受到基督嘅爱，
愿意来教会，
愿意嚟教会啊。
甚至有机会听到福音，认识了上帝；
甚至听到福音，认识上帝；
得到那看不见却可以永存的葡萄园。
睇到啊，睇不见却系永存。
我的岳父母就是其中的一个两个受益者哈。
其中嘅我父母就系两个嘅受益者啦。
这些愿意开放家庭来为主所用的弟兄姐妹，
呢啲愿意开放家庭为主所用嘅弟兄姐妹，
是向上帝献上了他们当纳的果子。
就是向上帝献上他们当立的果子，
是蒙主喜悦的果子，
是蒙主喜悦的。
以前我认识一位年长的弟兄，
以前我认识一位年长的弟兄，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要买车，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要买车，
要买了一个很大的车，
要买了很大的车，
可以坐七八个人，挤挤可以上十个人的，
可以坐七个八个，有甚至可以坐十个，
远远超过他们家需要，
远远咁样超过佢屋企嘅需要。
我听上去就觉得很浪费。
咁我听落去咧就觉得好浪费。
直到他说，
直到佢咁话，
买大车是为了礼拜天能够多接一些人来教会。
买大车系因为礼拜日能够多接多啲人嚟到教会。
上帝给了他富足的生活。
上帝俾咗佢丰足嘅生活。
给了他一个葡萄园。
俾咗佢一个葡萄园。
他为福音的缘故投资他的金钱。
佢为咗福音嘅缘故投资佢嘅金钱。
投资他的时间，
投资他的时间，
献上他当纳的果子，
献上他当纳的果子。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时候知道，或者说想向上帝献上这个当纳的果子？
我们可能是有时间，又或者有机会知道要向上帝交纳我们的果子，
但可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难。
但我们 又觉得为什么这么难呢？
好像就是跨不出这一步，
是都行不到这一步的。
有没有这样情况？
有冇咁嘅情况呢？
我们之所以会这样，
我哋之所以系咁样，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心里已经将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看得见的葡萄园占为己有了。
我哋可能心里边已经将呢个看得见嘅葡萄园，
可能我们自己还不觉得，
据为己用了，或者我哋自己都唔知道。
可能我们自己还不觉得，
或者我哋自己都唔觉得。
所以我们不愿意拿出来为主所用，
我哋都唔愿意攞出嚟为主所用。
大家记得在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
大家看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
主耶稣讲了一句话，
主耶稣讲了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
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了、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如果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在那个看得见的葡萄园，
如果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是在看到的葡萄园，
我们的心就会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了、挤住。
我们的心里面就被今生的厌乐、钱财、思虑这样去挤住了，
就不可能为主结果，
就不可能为主结果，
更交不出当纳的果子，
更交不出当纳的果子。
我们跟今天比喻当中那些把葡萄园占为己有的园户就没有太大区别，
我们就看到今天所讲的将这个葡萄园据为己有的园户就差不多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那另外一方面，
今天这个葡萄园的比喻，
今天这个葡萄园的比喻
也帮助我们思考保罗讲的，
也都帮我们思考保罗所讲的，
他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他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如果我们得到了救恩，
如果我们得了救恩
却不愿意或者不想去分享给周围的人，
又或者不愿意去分享给周围的人，
不愿意付上代价去传福音，
不想付代价去传福音，
我们也是相当于把这些葡萄园占为己有的园户，
我们就相当于将这个葡萄园据为己有的园户，
我们是把上帝的救恩占为己有，
我们将上帝的救恩据为己有。
如果我们信了福音得到了救恩，
如果你信了福音得到救恩，
却没有把这个最好的有永恒价值的葡萄园分享给人，
亦都唔将呢个最好嘅有永恒价值嘅葡萄园分享俾人，
那我们真是亏负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主耶稣。
我哋真系亏负咗喺十字架为我哋牺牲嘅主耶稣。
我们也真是愧对我们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哋真系愧对爱我哋嘅上帝天父啦。
以后我们怎么去见主面呢？
以后我哋点样去见主面啊？
在今天的比喻当中，耶稣说
喺今日嘅比喻当中，耶稣讲。
到了时候，园主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
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
所以交果子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了。
所以交果子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说做就想做就做。
我们都从上帝那里得到了葡萄园。
我们都从上帝那里得到这个葡萄园。
得到了很多的恩典，
得到了很多的恩典，
我们就有交果子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有交果子的责任和义务。
虽然什么时候要交果子我们并不太清楚，
其实在哪个时候交果子我们不太清楚，
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
就在这个经文里面，
但可以说根据这个经文，我们早晚都要向上帝来交账的，
我们早晚都要为上帝去交账，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主面前，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主面前，
会到那个时候要交果子的时候，
到那一天的时候我要交果子的时候，
就像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的，
就在保罗在罗马书这么讲，
我们一起读中间和下面那一段，
的时候
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我们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交代，而且呢在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隐藏，
又或者在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面前，我们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隐藏。
我们读最后一句，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在今天的这个比喻当中，
在今天这个比喻里面，
那些抵挡上帝的仆人，
那些抵挡上帝的仆人，
抵挡主耶稣拒绝交果子的缘故，
敌挡主耶稣拒绝交出当纳果子的缘故，
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他们的结局是怎样呢？
我们读最后一段经文，
我们读最后，
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那些园户杀死的这个园主的爱子，
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那些园户杀了园主的爱子，
就是被当年这以色列人弃绝的主耶稣，
就是当年被以色列人弃绝的主耶稣。
主耶稣把自己比喻成石头，
主耶稣将自己比喻成为石头。
我们要么是在他这块房角石上被建立，
我们是将在这个房角石上面被建立的，
要么会被这块石头砸得稀烂，
再不是呢就会被这块石头去砸得稀烂。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中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是耶稣说的。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就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被剪去，耶稣他这样说。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不结果子的枝子是要被主剪去的，
不结果子的枝子会被主剪去的。
盼望我们都不要成为被主剪下来的不结果子的枝子，
盼望我们都不是被主剪去不结果子的枝子。
我们现在正是预苦期，
我们现在是预苦期，
下个礼拜五就是受苦节，
下个礼拜就是受苦节。
受苦节是为了 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
受苦节是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比喻当中，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比喻里面，
那些园户把园主的爱子推出葡萄园杀掉，
那些园户将园主的爱子推到外面去杀了他，
会不会觉得他们非常的穷凶极恶，
又或者觉得他们很穷凶极恶。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那一场的凶杀，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那一场的凶杀。
圣经说世人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甚至说世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原本统统都是要受到审判永远灭亡的，
原本统统的都要受到去审判和灭亡的。
而上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其实上帝所爱的独生儿子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因为要是要把我们从这个灭亡当中拯救出来，
其实是将我们要在这个灭亡当中重新拯救，
从撒旦的权势和罪的捆绑当中救出来，
从撒旦的权势捆绑去救出来。
他心甘情愿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他心甘情愿这样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我们本来应该受的惩罚，
担当了我们本来应该受的惩罚。
就像贺华弟兄刚才祷告当中，
就是贺华弟兄刚刚所祷告的，
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
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
我们应当怎样活来回应他的爱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活去回应他的爱呢？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有一天都要去见主的面，
我们有一天都要见主的面。
你会为见主的面预备什么样的礼物呢？
你会为见主的面去预备一些什么礼物啊？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早做准备，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早作准备，
预备好当纳的果子，
预备好当纳的果子。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就要再来，
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会再来啊。
盼望到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带了两串香蕉见主面，
盼望我们当时都不是带着两串的香蕉去见主面啊。
而且也不仅仅是为了躲避刑罚，
也都不是只是为了躲避刑罚，
好像仅仅是为了遮遮手啊，随便拿几个果子去，
又或者只为了遮遮下手啊，为攞几件的果子咁样啦，
那是当作守信的，
又或者当作呢个守信啊。
盼望我们真是心甘情愿回应主的爱，
盼望我们真是心甘情愿去回应，
好好经营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葡萄园，
好好经营使用上帝给我们的葡萄园，
结出很多美好的果子，
结出很多美好的果子，
随时预备迎接我们的主，
随时预备迎接我们的主，
献上我们当纳的果子，
献上我们当纳的果子。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下各样丰丰富富的恩典给我们，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
求主开我们的眼，
求主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葡萄园，
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葡萄园，
求你也激励我们的心，
求你也都激励我们的心，
让我们为主献上我们当纳的果子，
让我们献上我们当纳的果子。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谢谢朱克牧师美好的信息，也谢谢 Jeff 的准确翻译。 那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葡萄园，那我们应该考虑如何献上我们当纳的。